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龙胆泻肝丸，长在腰上的疱疹，偏于左侧的头痛。最早出处金代蓝氏秘藏，使用时间980年。主要成分龙胆、柴胡、黄芩、栀子、泽泻、木通、车前子、盐炒、当归、酒炒、地黄、炙甘草。整体药性寒。功能主治心肝胆利湿热，用于肝胆湿热、头晕目赤、耳鸣耳聋、耳肿疼痛、胁痛口苦、尿赤涩痛、湿热带下。典型征象面红目赤、口苦耳聋。这个方子最早是金元名医李东垣给一个妇人治病时用到的。李东垣在他的书中这样记录：一妇者前因燥臭，又因连日饮酒，腹中不和，求仙师治之。曰：夫前因者，足厥阴肝之脉络循阴气，出其挺末；凡臭者，心之所主，散入五方为五臭，入肝为燥，此其一也。久者，气味俱阳，能生理之湿热，是风湿热合于下焦为邪。龙胆泻肝汤，治因不时腹热痒及燥臭。后世在李东垣此方的基础上，加了黄芩、栀子、生甘草，增加了清热的力量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就这么一个龙胆泻肝汤，有人写了一整本书，其中列举了多种疾病，几乎涵盖了内外妇儿诸科。看似复杂，实际上各个病种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，都是要由肝火和湿热引起的。而且无论是肝火还是湿热，这个病人不能有虚的问题，身体要比较年轻壮实，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苦寒清热药的作用，也才能用一个龙胆汤来疫病同治。专治长在腰部的带状疱疹，发于左侧的偏头痛。已经是常用中成药的龙胆泻肝丸，目前最常用来治疗带状疱疹，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缠腰龙。这是一种神经被病毒感染之后长在皮肤表面的疱疹，因为是神经被感染了，所以疱疹总是沿着神经的走向分布。之所以叫缠腰龙，就是因为这种感染更多的发生在肋间神经，所以疱疹也是沿着肋间神经的分布长，结果就像条缠住了腰的带子一样。如果三叉神经被感染，疱疹可以侵袭到面部甚至眼睛，比缠腰龙还要难忍。因为是病毒感染，所以至今世界上也没特效药，主要是靠病人自己的抵抗力熬过病毒的生命周期，最终自愈。因为疱疹会让人坐立不安，疼痛难忍，所以必须求助中药。吃了龙胆泻肝丸之后，至少可以让长疱疹的局部不那么火烧火燎的疼了，疱疹的吸收时间也会缩短。因为疱疹是长在腰部的，而且疱疹开始时是红的、热的、痛的，都符合中医火热的特点。腰这个部位是中医肝胆所助的，所以要清肝胆之热才能缓解。龙胆泻肝丸里有入肝胆经的，苦寒的龙胆草正好能有力的去火。大家知道黄连苦，而龙胆草是一味比黄连还苦的药物。冬天的时候，很多人得爆发火眼、红眼病，也就是结膜炎，眼睛很红、很痒，甚至肿，包括沙眼。这个时候吃一点龙胆草非常管用。龙胆草很细，可以切成很薄的小片，泡水或者用水送下去，很快就起效了。借的就是它入肝胆经，苦寒清热的作用。因为眼睛是肝经所过的， 肝开窍于目。龙胆泻肝丸还可以治疗偏头痛，有偏头痛毛病的人很苦恼，因为没有特效药，一般都是在头痛的时候吃止疼片将就一下，结果下次还继续痛，反复发作。之所以不能根治，主要是没解决偏头痛的成因。正规治疗偏头痛的办法是在不痛的时候吃中药，在每次疼痛发作的间隙通过中药把病根去了。能造成偏头痛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的是血瘀，这种痛一般痛点很固定，每次犯都在那个位置，伸出舌头来颜色发暗，甚至是紫的，边上还有瘀斑。有的是失眠导致的，只要睡不好觉就痛，所以能让患者入睡的药物就是最好的止疼药。还有的是气虚导致的，累了之后就犯，特别容易在下午加重，因为人的阳气在早上是最充沛的，到了下午就相对虚弱了。一个气虚的人，下午的气虚肯定比上午严重，他的偏头痛就会在下午犯。我遇到过一个很古怪的偏头痛病人，吃了很多止疼的中成药，比如胸菊上清丸、正天丸，但都不管用。后来居然吃龟皮丸逐渐好起来了。龟皮丸里可是一点止疼药都没有，还不像前两个药，毕竟还有川芎、菊花、高本之类中医治头痛的药。龟皮丸是补脾的，里面以补药为主。这个人的头痛特点是吃饱了饭之后痛，吃得越饱越痛，所以他经常为此饿肚子，因为饿总比头痛好受一点。我们有经验，吃完饭后人都会犯困，用西医讲，饭后身体里的血忙消化去了，大脑供血相对不足，所以就困。用中医讲是脾气去运化五谷了，不能保证清阳之气濡养头目，所以饭后会困。这个饭后头痛的人与此同理，脾虚运化食物的能力原本就不足，饭后正是脾气集中使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往往没多余的力量维持上阳的清气了。而头是诸阳之会，阳气不足自然会痛，光是吃饱了就痛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脾气虚导致的偏头痛，所以才可能吃龟皮丸见好，这才真是治到了病根上。龙胆泻肝丸治疗的偏头痛，一定是因为肝经有热导致的头痛，而且头痛的位置最好是偏左的，疼到眼睛发红，头部的静脉有怒张发青的趋势，用这个方子效果会很明显。因为中医讲左肝右肺，偏左的疼痛部位正是肝经所住，青也是肝的颜色，青筋暴露是肝火的症状，这个时候的头痛吃龙胆泻肝丸正好削弱了暴躁的肝气肝火。但是要注意，疼痛止了就要停药，因为其中的龙胆草实在是太苦寒了，如此苦寒的药物如果长期吃肯定要伤肝血元气。这个问题李东垣在首创这个方子时就意识到了，否则他不会在清热药中加上当归和生地黄这两个固护阴血的药物，这是很有讲究的。这个去火药能解决隐私问题，李东垣最早用龙胆方治愈的是一个阴部燥臭的妇人，可以看出这个药对于人体下焦的湿热症状效果很好，所以这个药物的主治说明里也有抑制小便淋漓、阴肿阴阳等湿热下注之症。这就是说龙胆方还能治疗阴部瘙痒、泌尿系感染之类的疾病，这就涉及隐私问题。一涉及隐私部位，很多人就慌了，甚至想到性病上，为此在小诊所花很多钱打抗生素治疗，其实有点用力过度了。男性的阴囊湿痒，女性的白带发黄、阴道瘙痒 或者是泌尿系感染，有的时候就是湿热下注，特别是夏天七八月份透气不好，局部的清洁没保证。如果这个时候正赶上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，比如很累的工作，或者搬家忙装修，总之一切违反常规或者超出常规的生活方式都可以使体质下降，问题就来了。很多人白天忙了一天，到了夜里突然泌尿系统感染犯了，很严重，坐在马桶上想尿又尿不出来，或者是霉菌性阴道炎出现了，阴道瘙痒，白带和豆腐渣一样。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往往是实性的，湿热就是实性的问题之一，这个时候就该用龙胆泻肝丸。因为人的阴部是肝经循行的部位，由肝所主，要用能作品，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和小时间工作室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味补肾的好药都没有，一服药才3块多钱，居然把那些用昂贵的补药都没治好的阳痿治好了。其实权威的男科医生对400位阳痿病人做过统计，发现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，而且大多身体很壮实。虽然阳痿，但并没有肾虚时该出现的头昏眼花、腰膝酸软、牙齿松动之类的表现。真正由肾阳虚导致的阳痿只有 7% 左右。更多的人要么是因为肝郁，要么是因为湿热，总之都不是能通过补药来改变的。这种吃龙胆方痊愈了的阳痿，很显然是由湿热导致的。这种人可能很喜欢喝酒吃肉，年纪很轻，新婚燕尔，看着身体很壮实，但舌苔却是黄腻黄腻的，舌质也很红。和李东垣用龙胆汤最早治好的那个妇人病理情况类似，都是身体里的湿热很重，重到了阻滞肝脉的程度。这个时候被肝所主的阴气的功能就要受到影响，可以发生800年前那个妇人的阴部异位，也可以发作为性功能障碍。这种时候如果用补肾药，只能增加湿热，使肝脉进一步阻滞，阳痿只会越治越重，花了很多钱却办了坏事。无论是阴囊的瘙痒，还是阳痿，或者是白带问题，用龙胆丸之前一定要先看看舌头，如果舌质是红的，舌苔还发黄，甚至是腻的，那更是淡用无妨。因为种种指征都说明你处于一种实火湿热状态，必须通过苦寒清热的办法解决。只要是实热，肯定一用上就有效，3天下来症状就减轻甚至消失了。但如果过了3天还不见丝毫动静，那就说明不是实热，不该用这么苦寒的药，就要马上停。否则非但治不好原来的问题，还会把正气伤了。作品：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作者：彤彤，演播：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